以辽宁省的本溪和沈阳为例，一个是煤炭中心，一个是钢铁中心。依据联合国全球环境监测系统的数据，这个自20世纪30年代起建设的重工业区是中国空气污染最严重的地区，也是全世界污染严重的地区之一。作为先繁荣后污染的实例，本溪和沈阳都在1949年共产党新中国成立后经历了工业生产大发展的阶段，但燃煤锅炉为工厂、车间和冶炼厂提供动力所冒出的污染，使得这一地区几乎不适合居住。一位最近曾在沈阳住过的外国人说，空气中总飘有沙尘，墙上沾的都是烟灰，就好像是用汽车的废气尾喷管透过窗户喷上去的一样。据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的环境监测报告，沈阳市区空气中的可吸入颗粒悬浮物含量之高列世界第二位，而二氧化硫的含量大大超过世界卫生组织的指标数值，仅次于所监测城市中最严重的米兰，居第二位。水质同样低劣，每年2亿吨污水流入辽宁省的12条河流，其中污染物的含量超过国家标准近60倍。因此毫不奇怪，沈阳市肺癌的发病率大幅度增加。尽管形势十分严峻，自1973年以来，治理污染方面已取得一些进步。1973年，本溪市采纳270条减少污染物排放的具体措施。70年代，如果你穿白衬衣外出，到晚上就成了黑衬衣。本溪市环保局副局长回忆道，自1978年起，由于除尘防污染设施的安装运行，这里的烟尘排放量和黑色已减少50%。用高质量木炭压缩制作清洁燃烧煤饼，取代家用煤炉的普通燃煤。尽管如此，空气质量仍达不到标准，并威胁着工业增长计划的实施。中央政府近日决定将本溪市作为治理空气和水污染的试点城市，从专项基金投入1500万元，使本溪市在1995年治理污染达到国家标准。在北方地区，包括北京和西安在内，持续的干旱已消耗了地下水资源。西安的地下水位下降过快，引起的地面沉降速度是1972年的5倍。建于公元7世纪的大雁塔严重倾斜。大雁塔是中国从印度取回的第一部佛经的藏经处。不论中国如何巧妙地分配利用水资源，都不能改变中国的国土面积只有10%是可耕地这一事实。毛泽东“粮食第一”的指示打算解决这一问题，引导农民毁掉森林去扩大耕地面积。这一缺乏远见的行为导致中国损失了670万公顷森林。关于中国环境问题的主要著作《被毁坏的地球》作者瓦格拉夫·斯米尔警告说，如果中国人不能扭转毁林开荒的趋势，只经过一代人的时间，中国将面对重大的环境灾难，在严重污染地区威胁正常的人类生存，并破坏整个国家的现代化建设。在过去40年中，大约减少7900万公顷森林加速了农田的毁坏过程，狂风和降水的侵蚀，随之而来的沙漠化，严重的侵蚀正威胁着15%的土地。最严重的例子是广袤的黄土高原，位于西安北边的黄河流域，一片面积50万平方公里、光秃秃的像火星表面的山地。中国能治理好污染吗？尽管中国污染问题十分严重，但世界上其他地方对此并不大关心，只有濒临危险的大熊猫的命运似乎引起外界的注意。由于缺乏公开的统计数字，又没有环境问题的院外活动集团，游客和当地居民一样，都想当然地把北京上空的烟尘当成是普通的雾， 而不是烟雾污染。许多当地人常有的咳嗽只被认作是普通感冒。随着中国逐渐被认为是臭氧层损坏和全球变暖的肇事国家之一，中国的环境问题也是世界问题，也受到国内外更多更严格的监视。近年来，中国政府已宣布将要承担与经济实力相当的责任，并在国际论坛上摆出更高的姿态。他一直致力于提出一种新型的环境保护主义，不使用限制增长速度的办法惩罚发展中国家。我们不应当为了处理保护环境而放弃经济和社会发展。环境保护不是目的，我们的目标应该是让我们的子孙后代能在优美的环境中过上更美满的生活。中国外交部国际组织司副司长在去年的一次会议上发言说，尽管没有专家要劝告中国停止经济发展，但多数专家都认为中国应在发展与环境保护上求得一种平衡。新一轮的经济增长就要到来，而经济发展的能源主要来自煤，煤的燃烧将成倍地增加二氧化碳的排放量，二氧化碳是数量最多的温室效应气体。中国和印度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呈逐年增加的趋势，如果不加以治理，中国和印度将超过那些工业发达国家。位于内罗毕的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的协调人彼得·厄希尔说，在长达两年的关于臭氧层破坏物质的蒙特利尔协议的辩论中，中国代表第三世界发言，阐明发展中国家禁用这些有害物质比工业发达国家要困难得多。中国官员提出，中国缺少电冰箱行业常用的有害制冷剂的替代产品的生产技术，仅仅因此而剥夺中国人使用冰箱的权利是不公平的。正相反，中国向工业发达国家提出，要求其提供生产替代产品所必要的技术和资金。去年六月，协议各国都一致同意建立一个前所未有的$2.4亿的基金，来援助发展中国家完成向应用新技术的转变。在这一复杂的进程中，下一步是减缓气候变化速度，到2005年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协议，这项工作将更昂贵、更困难得多。中国政府早已表明自己的立场，不应该期望发展中国家限定二氧化碳的排放量，达到与工业发达国家的排放量相适应。一位中国外交官员说，中国的经济正在突飞猛进地向前发展，以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我们石油的消耗量要增加，排放量也要增加。他认为，中国所能做到的最好结果是改进燃煤的效率。做到这一点就足够了。中国依赖燃烧劣质煤，未经过充分精选，使用老式的锅炉和煤炉产生巨大的浪费，所提供的工业能源效率只及主要工业发达国家的1/4至2/2。世界银行恢复了对中国的贷款，对中国提出的主要环境保护的目标之一就是提高煤的利用效率。世界银行还要求中国把含有高额补贴的能源产品价格调整到与其真实成本相适应，以减少浪费。中国即使只做到小幅度提高能源效率，就能带来在不加重环境危害的条件下提高经济增长速度。中国政府的环境顾问马丁里说，发动群众抵抗污染。中国的集权制度可能更适合于动员数量众多的民众参与群众性运动，如种树和清扫垃圾。而对教育民众了解乱砍滥伐森林的生态危害性、煤粉尘与疾病的关系等方面做得还不够。环境保护意识仍仅局限于少数学者和技术人员，他们对普通民众对污染危害的无知感到沮丧。人们只是想当然地认为，有一座大烟囱就会冒烟， 他们不会把这些当成是污染。国家环境保护局信息教育处副处长杨朝飞说，尽管如此，中国的环保事业还是取得了有价值的成果。高校研究机构设计生产出新型清洁煤饼，它将逐步替代目前许多城市里居民家庭直接燃烧原煤。天津市有一项技术含量极低的垃圾处理方法，养猪养鸡直接食用垃圾，利用垃圾。沙漠治理专家正在寻找保持治理成果的方法，他们采用承包责任制，这也是1978年农业改革成功的主要方法。例如，陕西省榆林地区的农民承包种一定数量的树，阻挡沙丘的再度侵袭，开垦荒地可受奖励。种下的成千上万棵树组成绿色长城防护林带，一直从中国东北部向西沿内蒙古自治区边界绵延至新疆。防护林带计划大获成功，因为参加者人人都有一份自己的利益在内。榆林地区控制风沙研究所所长说，这是人造绿洲，人民清楚知道如果不固沙，它会卷土重来。这样的基层民众的变化常常表示了政府态度的重大改变。世界银行负责中国计划的主管沙伊德·贾福德·伯基把这描述为海涌。政府对此表现出积极的态度，因为政府非常关心稳定问题。然而，这种对政治稳定的关心的作用是双重性的。北京附近一个农村的农民开始意识到这一点。一家国营化工厂为避免冲毁水坝，执行一项应急计划，把污水处理池中有毒物质排放到他们的农田里。村民来到化工厂门前举行抗议。当村民拒绝解散时，警察驱逐了他们，引起了混乱，造成数十人受伤。归根到底，在中国恢复土地和自然界的本来面貌，这个决定不是一个好与坏或对与错的解决问题的方法，也不是一个资金与技术的问题，这是一个不值得羡慕的选择。随着中国人收入增加，自然生活水平也必须提高，但是中国的土地能否承受一家一户的任意建设舒适的住房，而现有的住宅已经占据了大量的可耕地。亿万自行车拥有者将来改骑摩托车，现在摩托车主人买得起汽车，那样该怎么办？如果为减少空气污染而降低燃煤的数量，那么汽轮机用什么开动？最明确的解决方案是使用水力和核能，然而水力和核能也有自身的缺陷。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亚洲太平洋地区局前任局长内伊·赫腾说，中国的环境问题不是中国所独有的，中国独有的问题是其巨大的国土面积。不幸的是，在环境问题上不存在经济学上的规模效益问题。求助活化肥厂，800万人可产生大量的垃圾，每天5000吨。纽约时报记者发回调查报道说，在中国第三大城市天津市，一个巨大的垃圾堆边上，当地政府官员想出一个并不新颖的办法，用猪处理垃圾。在原先一座17米高的垃圾堆上，200头猪在拱食垃圾中的剩饭剩菜，把一切可食用的东西转化为高效的有机肥料，用于蔬菜生产。垃圾中吃剩的东西被送入4台改装的水泥搅拌机中，把有机物质从废物废渣中分离出来，这样生产出的混合肥料卖给农民。在距离垃圾场不远的地方，10000只鸡在下蛋。这些鸡是用于监测污染水平的。如果这些对生态环境高度敏感的动物能正常下蛋，垃圾化肥生产中心的环境就是健康安全的。中国把这个有38名职工的垃圾化肥厂称为垃圾庄园， 并把这里的垃圾处理方法作为样板向全国推广。这个低技术水平的发明于1988年下半年建厂，正常生产几乎不用什么投资，而且还可以有利可图。市政府官员面对一个人口众多的城市已经找不到地方新建垃圾填埋场，又缺少足够的资金投入，只得采用传统的办法。猪被称为活化肥厂，因此用猪来处理垃圾是适合的。天津市环境卫生局局长赵宝苑说，我们不仅要使废物无害，我们还要变废为宝。为吸引外资和改善人民生活水平，天津市站在处理城市垃圾这场永无休止的战争的最前线。面对这个复杂的问题，天津市环卫局证明，用简单的办法获取重大的成果是完全有可能的。完善全国落后的垃场处理系统将需要30亿美元的资金，因此急需上述类似的办法。环卫局的领导说，这符合我们国家的实际，我们并不一定需要高额投资来获得高效益。给不给最惠国待遇？1991年6月初，乔治·布什穿着一件学士服出现在耶鲁大学的讲坛上，他发表了一个重要演讲。世界新秩序？新时代的和平？都不是。他的题目与法律严密相关，并且他谈论到，他的演讲与近期美国所忽视的一个国家有重要关系。耶鲁大学是布什总统的母校，他这次对耶鲁毕业生所做的演讲引起了极大的重视。他的演讲引发了一场关于中国的辩论，讨论的问题之一就是该不该继续给中国最惠国待遇。当然，中国不再是美国眼中的炸弹，而现在的问题是，华盛顿美国政府是否该利用对外贸易来迫使中国顺从美国的意愿呢？布什的答案是否定的。他在耶鲁的演讲中说道，我们推动自由改革的进程不仅仅要针对那些没有获取完全自由的国家。发表了这个演讲后，布什向美国议会宣布，他将把对中国的最惠国待遇延长一年。与他意见相左的是一群难以对付的议员。这样激动人心的话语表明，商业法律的某一范畴正在变得具有感情化。毫无疑问，一个因素即是法律条文措辞的色彩。尽管最惠国待遇字面上表示最优惠的待遇，实际上这并不代表中国的出口贸易享受特殊的优惠，这只是表明正常的待遇，因为这种关税率待遇还适用于许多其他国家，只是有少数的一些国家不能享受这样的待遇。美国享有最惠国待遇的国家还包括皮诺切特统治了17年的智利、叙利亚、缅甸，但这些国家实行的并非社会主义政策。在1951年，美国就在规定不给予社会主义国家最惠国待遇。在1974年，美国又放松了这一指标，但也相应出台了另一项政策。由于苏联不允许犹太人离开苏联，美国议会决定对其进行制裁，把其作为不做贸易往来的国家。这样的国家不能享受美国的正常贸易待遇，除非他们在国家实施自由移民政策。中国于1980年幸运地获得美国的最惠国待遇，白宫向那群投弃权票的人证明了，给予中国最惠国待遇会使美国得到更大的利益。